各位早安，我们呢就继续来默想启示录的17章6节到14节。因为限于时间，所以我们常常很多话呀都不能够更充分的展开，所以这第三次的启示录17章的灵修，我们呢就不妨来有一些应用和默想，求上帝带领。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透视和对这一段经文的讲解，我由衷的感受到我们在解读圣经和解读历史的时候，千万别带着经文钻到历史之中。很多时候不少人是找对应、找洞穴、找缝隙，以至于呢就把圣经给缩小了。我们呢一定要学会跳出历史，把历史看成一个小的片段，或者看成一段小小的线段，因为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历史。当然在人的眼中觉得历史是那么的浩渺无涯，也觉得时间的洪流滔滔不绝，我们呢很容易觉得人在历史中非常的渺小，而历史非常的宏阔和伟大。那对于历史的规律，我们呢也常常说这是一种天机。对于我们不理解的部分，我们归结为历史的命运。也常常有人说天机不可泄露，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一方面表达对历史的尊重，不了解就不要胡扯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，很多人说天机不可泄露，乃是因为他自己也确实不知道，所以就故弄玄虚而已。所谓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所谓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以至于就变成了妙处，难与君说，仿佛只有他自己能够参悟。这跟启示录是绝对不同的。启示录描述了历史的走向和命运，也透过神的眼光看透了历史，而神又非常简单、非常清楚、非常轻易地把历史的奥秘来告诉我们。正如天使告诉约翰，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小小的历史的线段，这一个小小的宇宙如何缩小缩小缩小到了上帝的手掌之上。于是宇宙和历史不再碎片化，而变成了可理喻的、有目的、有方向的整体。所以真的要读懂历史、读懂人生、读懂命运、读懂世界、读懂宇宙，需要来去理解神。理解了上帝，就理解了历史。我们人当然不能凭着小小的头脑去思考上帝，因为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上帝愿意启示给谦卑的人，他的美意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露出来。所谓的聪明通达人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，所谓的婴孩是自以为无知愚拙，从而需要上帝 启示和光照的人。因此，在解读整个人类历史的命运的时候，透过撒旦的这样的活动，也透过撒旦和海中的兽，也就是政治权力的合作，以及陆地的兽，也就是宣传假宗教假先知的合作，让我们看见他们制造了一个惊世风俗的大平台，也就是闪闪发光的欲望的都市，作为巴比伦，作为罗马，作为漂亮的夫人，去诱惑那么多人，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在那边疯狂的去追逐，他们的精神被挑逗，以至于他们拼命的钻到这反三位一体构织的罗网和平台之中，举世都拜倒在这兽和这淫妇的权势之下。所以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启示录基本上是对人类的发展持一个否定的态度，因为这样的发展无非就是建造一个邪恶的巴别塔而已。所谓的文明也无非就是大淫妇对人诱惑的利器和工具而已。当然，人类的文明、历史的发展、宇宙的存在有其本身的美意，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罪对这一切的玷污。因此，这淫妇的酒杯中盛满了淫乱的污秽。能看清这是污秽，是因为有一道圣洁的眼光，也能够来真正的看到上帝是历史的主。这一切的兴衰和运作的背后，是因为有神在掌管着，从而让我们借着透视历史就看到上帝的美意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穿越历史的迷雾，来与神面对面，也真正的认出我们的上帝原来是借着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固然是有各种各样的烟花迷离和香车宝马，但所有那一切都不是那一位。那一位真正爱我们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进入到我们的历史中，乃是要让我们创造新历史，在它里面有复活，也有更新，跟着它才有未来，才有价值，才有意义，而不是纠结在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残存的虚幻的假的快乐之中。能够看清这一点，需要神给的眼光，也需要神自己的引领。讲到这里啊，就是我想起最近跟家里的三个孩子一起看的一部中国的动漫电影，叫《罗小黑战记》。这是我最近所看的，我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动漫和动画电影，甚至在我心目中比这个哪吒之魔童降世还要精彩。为了来说清楚我前面所讲的这个观点啊，我呢必须得做一点剧透。也就是在罗小黑战记里边，有一个小主人公，就是叫小黑， 又叫罗小黑。小黑呢是很想找一个新的家，因为他原来的家园他是属于妖，属于灵界的一种存在物，他原来是在森林中生活，但是整个森林已经被人类无情的摧毁，所以呢他就被迫搬家。他本来只想着能够去找一个家园，于是也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风夕。风夕呢就收留了他，他就在风夕的团队中获得了家园般的温暖。但是这个时候有了一个侵入者和追踪他们的人，叫无限。无限呢破坏了小黑的那样一种家园的美梦，因此他就一直认为无限是个大坏蛋。而无限呢就带着他去走向会馆，因为呢会馆是妖精们的家，也想着他在会馆里边能够找到真正的归宿。因为呢无限认为风夕是非常危险的，但是小黑不领情，他一直渴望逃脱，一直谩骂，一直对无限充满了仇恨。但是呢无限是一再的包容他，接纳他，规训他，甚至交给他本领。但是小黑呢就一直在误解中对无限充满了各样的误读。当然在这期间两个人也是有很多的交流碰撞，也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谊，因为毕竟无限确实对小黑是充满了各样的柔情，而且又有温柔坚定的管教。长话短说，后来风夕追上了小黑，把小黑救走了。小黑呢以为终于回到了家人的怀抱，结果没想到风夕之所以追小黑是为了吸取小黑的能力，因为小黑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叫领域，拥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就可以强大到把人类都可以灭掉。所以风夕因为人类抢占了他的家园，他对人类充满了仇恨，因此他就疯狂的来掠夺别人各种各样的能力，好把人类全都灭掉。后来他为了成全自己的能力，不惜杀死了小黑，夺走了他的领域，布置了一个庞大的在里边自己可以成为神的空间，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给渐渐的要毁灭掉。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谁来救小黑呢？就是无限，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到风夕的空间中，跟风夕殊死搏斗。他明明知道自己可能被杀，但是还是愿意牺牲来救小黑。而奇妙的是，小黑原来他有两个领域，风夕抢走了他一个，其实他还有一个，所以他就利用他的另一个领域的能力，在无限的帮助下打败了风夕，到最后也解救了人类。再后来风夕就自己死了，变成了树，而无限呢就带着小黑到了会馆，把他交在会馆之中。结果没想到电影的最后，小黑跪下来对无限 喊了一声师父，对他说，我想跟你走，我要的不是家，我要的是你。这最后一刻，三个孩子都看得流出了眼泪，我也觉得非常精彩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来找你，但是却被你无情的推远，而我们呢，认贼作父，把世界当成我们的亲人，但实际上世界许诺给我们的家园并没有真正的温暖与爱。所以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才认出我们的主是一直成全着我们，牺牲自己救我们，也来感化着我们。而那一刻我们才知道，我们想要的不是天堂，乃是主，乃是爱本身。所以电影是一个小格局，但是却有大气魄。有一位在你身边的主，他领着你穿越历史，你有没有珍惜他？那个拼着命来救你的，你有没有在乎他？有没有以他为你的真正的导师？有了他，他有家，他有爱，他有温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读启示录就像看了一部大电影，也能够对历史有真正的穿越，并知道有一位在我们身边的一直爱着我们，但是我们却常常认不出他。天父，愿你借着基督穿越历史的迷雾，领我们回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